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不久以前呢，我有一位在德州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发现患了肝癌，两周之后他去世，只有40岁，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我们一起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考取了李政道博士的留美研究生，师从非常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从事超导物理的研究，曾经在超导的领域有过杰出的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同学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也让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40岁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一切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无奈。那还有比这更短的20年、30年，甚至更短。可是就算是60岁、70岁、80岁又怎么样呢？像圣经上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却总是发现事与愿违，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有的呢是生命的彷徨和对明天道路的迷茫。每当我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就会立刻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感恩，因为几年以前神他自己真理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儿子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他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田。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位赐生命的主，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有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耶稣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而且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生命实在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有一位姊妹问我，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会到哪里去。信主跟随主照样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失业的阴影，还有家庭的重担，这些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以信实待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完全和一切的罪和不义用他自己的血洗干净，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窄路，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会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管教我们。有主的生命实在是美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有神他自己的目的和心意，而且我们的主乐意赐给咱们每一个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也来到生命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来喝这生命河里的水呢？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 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灵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的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地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 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神讲话，人听得懂吗？下面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先请听个小故事。有一次，神跟巴兰这个人沟通。巴兰是位先知，人很贪财，为了钱，要去帮助敌人来咒诅神的选民。神为了保护他的子民，就要巴兰知道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请看看神怎样传达这个意思。巴兰正骑着驴子前去以色列阵营的路上，神差遣天使，手拿着刀，站在路中央抵挡他。驴子看得害怕，就转弯走进田里，巴兰却看不见，不晓得。因为驴子走进了田里，巴兰出手打他，驴子就回转走上了葡萄园的窄路。天使又来到窄路，站在前面，驴子看见就靠着墙边走，这么一来就把巴兰的腿给挤伤了。巴兰痛得大怒，又打驴子，驴子在窄路上无处可以转弯，看着天使吓得蹲了下来。巴兰这下可火大了，拿起杖来抽打驴子。神就叫驴子开口说：我做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又痛又气，完全没有回过神来，居然回答驴子说：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给杀了。驴子说：我不是你从小骑到今天的驴子吗？我曾经这样对待过你吗？巴兰回答：没有。这时候神叫巴兰眼目明亮，他就看见神的天使手里有刀站在路上。这下子他醒悟过来了，低头俯伏在地上。天使对他说：我出来抵挡你，因为你所行的在我前面偏僻。驴子若没有转弯，我早就把你杀了。巴兰明白过来，这才说：我有罪了，你不喜欢我去咒诅以色列，我就回去吧。听众朋友，故事讲完了。人对驴子说话，我想不论多么费劲，驴子不可能听得懂人的话。可是神留下这个故事，让我看到神的用心与大能。当神要跟人沟通的时候，他传达心意的效果是非常准确，非常清楚的。我把圣经里面神跟人沟通的方式归纳了一下，很有意思。下面我就一次性的告诉您，从古到今，神怎么跟人沟通，他采用过哪些方式。第一， 神曾经直接用人的言语跟某一个人说话，人看不到神，但是听得到神讲话的声音。第二，神曾经进入人的梦里，在人的梦境中跟人说话。第三，神曾经直接用一群人的方言跟一群人讲话。这里特别要注明的是，神从来没有让人看见过他，因为神是个灵，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神的。第四，神曾经通过天使用人的言语跟人讲话。第五，神曾经通过几位先知，先跟他们说话，然后差遣先知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一群人。有时候先知用口传达，有时候神叫先知把神的话写下来，让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宣读。第六，神跟人最完全的沟通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的。耶稣以人的肉身形式降世，把神要告诉世人的话完全告诉门徒，也让人看到神如果在世，神会怎么样生活。神希望人跟他一样，所以差遣儿子降世，让世人可以看见耶稣，就是看到了神。耶稣离开世界之后，神又差遣他的圣灵，帮助耶稣的门徒把神的话写下来，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圣经。今天人读圣经，就等于是听到了神的话。第七，任何人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受洗之后，神就会赐下圣灵住在他的身上。圣灵会把耶稣基督的话带进人的意识之中，也会引导信耶稣的人明白神的旨意。第八，神也通过今天世界各地的教会传达神的话。您去教会听讲道，或者是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也是听到了神的话。听众朋友，从古到今，神通过了这八种方式跟人沟通，让人明白他的心意。神爱人，所以造了人之后会主动的跟人沟通，让人认识他，明白他的旨意。像这样的创造主，像这样的神，您可以认识他的，您也可以信他，而不用迷信他。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神怎么样跟人讲话。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 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7，是犯罪之心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3:6。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3:8。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1:21-32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Thank you. 接受耶稣之后，我的生命开始有平安的喜乐。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兴趣是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当我思想到我的先生有一次吃错药，还要服酒，差点没有生命的时候，耶稣拯救了他。之后我开始在思想，对，如果我的先生突然过世了，我怎么办？我如何养活我自己，还有那两个女儿？因此，我就花了约有6个月的时间，我在为我自己应该怎么样走下去来祷告。感谢神，神给我一句话，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此我就思想到，哦，是的，我们认识这个神，心中常有知足的心，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美好的。后来我就去了，上了美容的学校。在美容学校里，我的英文都不会，耶稣就成了我随时的帮助。当我读不会，我需要客人剪头发的时候，我说主耶稣啊，是不是你能够来帮助我？很奇妙的，当我惧怕害怕的时候，神总是在我的旁边，他给我生命的力量。记得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下了大雨，我这个人最怕开车，尤其在高速公路上，而且是德州的大雨，哎呀，我就很非常的害怕。哦，我说主耶稣啊，哦，主啊，你来帮助，真是这么大的雨，每一个人都很危险，要上课，要上班。哦，主耶稣，你来怜悯，让这个雨是不是能够待会儿再下。感谢主，很奇妙的是，我的心不再害怕，我的心开始镇静。到了学校，居然太阳出来了。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一样的开车的情况下，我的胃开始翻腾，因为我在忧虑，我在很多的事情放在我自己的脑筋里面，我没有办法走出来的时候，我的胃就开始疼。哎呀，怎么办？我就是求告我的主耶稣，我说主耶稣啊，我的胃交给你了，求你来帮助我的胃。感谢神，我居然祷告完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胃是不会疼的。当我的胃再疼起来的时候，我请求一位师母来为我祷告。这位师母年轻的时候牧师就过世，他一个人带了5个孩子。我在想，这个师母一定经历过非常多的苦难，非常多的神的恩典，他祷告绝对是有力量。结果在这次祷告里面，圣灵就医治我，让我看见我的问题出在我是很会忧虑的。我的忧虑是一个罪，因为神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灵是良药。感谢赞美主。
上帝吩咐摩西要凿出2块石板，第二天早晨带到西乃山的山顶上。摩西重新和上帝在山上40天，不吃也不喝。上帝在摩西凿出的石板上，再一次写了10条诫命。并且吩咐他许多规条细节写在书上。
以色列的百姓们， 你们都聚集在这儿，听耶和华吩咐我告诉你们的。耶和华要我们为他做会幕，使他可以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大工程，我们中间凡乐意的可以拿礼物来，就是金银铜宝石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细麻布木板兽皮油和香料。现在我要叫两个人到前面来，户尔的孙子比萨列以及但支派中的亚和利亚伯。你们两个在哪里？
在这儿。
上帝拣选了这两位巧匠来领导这工程，他们有特别的技能，用金银铜制造各物，能雕刻木头，又能刻宝石和镶嵌。上帝允许将他的灵充满他们。你们之中凡有技术心中受感动的，可以出来协助这工作。会议到此为止，散会。
百姓回到了他们的帐篷中，找寻他们可奉献做圣所的物件。
妈，我把这条项链，就是我们离埃及的那个晚上邻居给我的，拿出来奉献。哎，我实在好喜欢这条项链哦，不过我现在愿意把它奉献给上帝。
我绝不可以让我的小女儿奉献的比我还多。这我奉献我的两只手镯跟耳环。我真高兴没有像邻居那样把首饰拿出来造邪恶的牛犊。我的老伴儿，你本来就是个手艺好的木匠，或者你可以帮助做木工。
我也在这么想呢，我要去告诉比萨列，有需要的话我愿意帮忙做木工。
一天又一天，乐意奉献的礼物不断地送进来。不久，摩西不得不宣告要大家不要再为圣所拿礼物来，因为如今所有的材料不但够用，而且有余了。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工作不断地进展着。
妈，妈，我回来了。
你在煮什么？好香哦。
有一件事是十分靠得住的，一到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孩子，今天你做了些什么事啊？
看比萨列锤出一个金鸡鹿脖，就是站在施恩座两头面对面，高张着翅膀遮掩施恩座的天使。
施恩座是不是盖约柜的？
是的，约柜是很特殊的哦，里面装着上帝亲自用手指在石板上写的十条诫命。不过当圣幕造好以后，我们再也看不见约柜了。
为什么？
因为它要放在圣幕的第二层，又叫做至圣所的地方，那里是用很厚的幕遮盖起来，看不见的。亚伦的儿子拿达他也是祭司中的一个，他告诉我说，圣幕经过奉献典礼以后，唯一能够进至圣所的就是他的父亲亚伦。哎，因为他是大祭司，而且也只有一年一次才能进去呢。
要是我们从这里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我也问了，他们要做很厚的布把施恩座和约柜盖起来，所以我们只能看见两根用黄金包起来的杠子伸在外面，这样祭司们来抬着。哦，好了啦，爸爸回来了，我们可以吃饭了啦。
哎，晚饭煮好了没有啊？我看已经好了，你真是个好妻子，一心顾家。
我并不只是顾家而已，别忘记我还在分开圣木的幔子上做些活呢，这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大家吃过饭以后，我再拿出来给你们看。
真像我说的，营里各个人都在忙，分工做圣木的工程。我上个月 就帮比萨列用皂荚木做了一张圣墓里放饼的桌子。哎，你们现在去看的话，一点也看不见木头，外面全部都用黄金包起来，并且有黄金镶的边儿。
爸，你说那是放什么饼啊？
陈设饼。你知道发过酵的饼是绝对不能带到圣所里去的，这些无酵饼就像薄薄的大饼，有12块，叠成两堆，然后每一周在安息日把旧的饼拿走，摆上新鲜的。
喂，没有人想问我今天看到什么吗？
我来问。哥哥，告诉我你今天看到些什么啊？
我看着比萨列用纯金打造了一座灯台，哦，上面有7盏灯。
这些灯啊是永远点着的，代表圣灵永远能照亮我们的思想，只要我们向上帝祈求智慧。
你可知道圣墓造好以后有多大呀？
不很大，当我们移动的时候可以拆开。圣墓约有17公尺长，5公尺半宽，5公尺半高。来敬拜上帝的人不能进圣所，只有祭司和立位人才能进去。哎呀，今天晚上我好累啊。
今天辛苦你了，来来坐下，我去拿晚饭来给你吃。你告诉我今天又做了些什么。
爸，你喝杯水。
谢谢你啊。我帮忙做完了香坛的木工，明天有人来包金，祭司每天早晨跟晚上要在上面烧香，把我们的祈祷一同带到上帝面前。
花了半年功夫才把圣墓以及一切在圣所里崇拜所需的用具做好。当他们送到摩西面前让他检查的时候，他看见一切都完全遵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做成了，摩西祝福了百姓。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跟你谈谈四个字很有意思，以马内利。我们慢慢看看以马内利什么意思。有关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日出生的，但是多年来西方人以及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的人以12月25号为耶稣的生日，但是呢，东方的希腊正教呢以1月某一日为耶稣的生日。无论如何，耶稣确实来了，而且他来的时候他改变了全世界，一直到今天。在耶稣诞生大约700年以前，有一位先知名叫以赛亚，以赛亚预言耶稣的到来。以赛亚的预言既仔细又准确，其中的一句话，以赛亚说：因此主自己要给您一个兆头，看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句话在以赛亚书第7章。从此可知以马内利是指耶稣基督而言。这句话原来是对以色列王亚哈斯说的，但是它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含义，那就是有关犹太人的弥赛亚。700年以后，耶稣的门徒马太写耶稣的传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以赛亚先知的这个预言呢，提到童女，那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说童女怀孕，这是指玛利亚是个真女， 耶稣降生的时候，玛利亚没有跟男人睡过觉。他说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就是耶稣的名称之一。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今天神什么时候而用什么方法与我们同在呢？首先请您想一想，玛利亚、约瑟等人，他们对这个名字有什么看法呢？耶稣出生的时候，他跟别的孩子一样。玛利亚生儿子的时候，他跟别的妇女一样很疼痛。他们的朋友因为知道玛利亚是婚前怀了孕，所以他们拒绝约瑟、玛利亚一家。那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必须要刚强起来，他们知道事实，他们知道他们没有通过房，他们知道玛利亚是个正统女，所以他们只能够抬起头来接受这个侮辱，吃这个苦。我相信那时候他们感觉得到神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依靠，他们必定要依靠神。那么耶稣长大成人，玛利亚生了别的孩子，原先那些孩子不相信他们的哥哥耶稣是神，不相信他们的哥哥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不相信耶稣是神与人们同在。耶稣讲到自称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神与人同住。耶稣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相信他，但是之后他们拒绝他，把他钉十字架。那时候他们不懂耶稣是神与人同在，他们不懂耶稣是为了全世界的人的罪而死的。神与人同在。第三天，这位本来不应该死的耶稣复活了，回到人间，一时他向五百个人显现。神与人同在。四十天以后，耶稣升天，回到父神的右边。升天之前，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说，我天天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神与人同在。所以回到刚才所问的那个问题，今天神耶稣如何与我们同在呢？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试试看，事实上时时刻刻神与我们同在。读经就是等于神向我们说话，祷告就等于我们向神说话。成为基督徒以后，神的灵就是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劝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神与我们同在。此外，几位基督徒聚集在一块的时候，耶稣也在他们的中间。耶稣曾经说过，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神与人同在。朋友，基督徒的特权之一是神的同在。以马内利四个字，这一词提醒我们，神与我们同在。请问，您也希望神能够与您同在呢？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认识那位耶稣基督。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搬到达拉斯的几年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记得刚信主的时候，虽然认识了神的爱，但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骄傲的自以为是，要么就觉得这些道理好简单，我都做到啦；要么就觉得难以接受和了解，我就加以保留。然而现在这些圣经的话却突然变成深邃的智慧，人生处世之道、身心健全之道都写在其中了，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要靠神的力量才能身体力行。圣经是要用生命来实践的一本书，是一本活的书。如果我们天天定时定量吃神的话，就是按着次序读圣经，神就能天天对我们说话，针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困难、是忧虑，或是要做任何的大决定，甚至不正确的心态，如骄傲、贪心等等，神都会借着几句圣经经节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有信心，在悲伤的时候得到安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了指引，在高处或顺境时警惕自己谦卑。在固定读圣经、祷告、聚会的生活当中，我的思想也一天天被圣经的话来改变。我发现原来许多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以至于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当我开始学习照着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并且祷告求神让我回到起初他所造我的那种美善的样式，我发现自己脾气不好、心情烦躁，甚至头痛感冒，是因为心态不正确，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几次头痛都是在查经之中不药而愈。我真正的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并且发现神的话真是能苏醒人心。神也改变我的个性，我急躁的脾气在他的管教下有了改变。他借着几句经文提醒我，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不轻易发怒；箴言十三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箴言十四章十七节也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又借着那时才两岁的宝贝常常提醒我，每次看到我和爸爸说话讨论事情，越说越激动，他就嘘嘘嘘个不停，或是在我生气变脸的时候，他就露出迷人的笑容说，妈咪不要生气嘛。虽然我不敢说这个功课已经毕业了，但是我深深地体会到，常常有主的同在，我在家里的脾气就会温和得多。每当口气又急躁起来，圣灵就会在我的内心提醒我。有一天和旅行社订机票，女儿在旁边吵个不停，我没有办法听见电话的声音，就对着电话请对方等一下。接下来我就用平静柔和的声音对女儿说，妈妈在打电话办事情，请你安静一下，等打完电话妈咪再听你说话好不好。小家伙点点头，拿起话筒，旅行社的小姐对我说，你的脾气真好，要是我早就破口大骂了。我说，感谢主，这真是神的恩典啊。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